商业之道尽在天下公司直播继续。大家周末好，我是王山。
周末好，我是富江。
大家好，我是李欣。
接下来关注的话题是网络外卖订餐服务。在经历了上半年的监管风暴之后啊，现在的情况具体怎么样了呢？中国消费者协会给出了一份答案。昨天上午，中消协呢通报了2016年网络外卖订餐服务体验式调查结果，指出呢卫生安全、无证经营、不提供正规发票等七大突出问题。
这次调查对饿了么、百度外卖、口碑等平台完成了1006次体验，同时实地暗访了93家网络外卖订餐平台入驻商家的实体门店。来自17个消协组织及专业调查人员组成体验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通过网络订餐、送餐服务、餐食质量以及平台支付等流程，对当地网络外卖订餐服务的各个环节进行体验。
调查结果显示，本次的网络订餐服务整体得分为79.8分，其中的线上体验得分为84.7分，线下体验得分为77.7分。体验员呢对网络外卖订餐线下服务体验评价相对较低。
我们举几个例子，9月20号，杭州体验员在饿了么平台时，发现有毛发等异物存在在餐食当中。宝鸡体验员发现了饿了么平台上的土豆片肉夹馍店，实际上就是一个街边移动式的食品小摊，根本不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
饿了么公关赵卓对天下公司说，对于中消协提出的意见，他们表示接受。
我们暂时还没什么回应，之前没跟我们沟通过，他们就体验式嘛，这样也比较，这个我们就暂时不回应了吧，没什么可回应的呗。他们提意见，我们就接受呗，就这样啊。
大约8个月以前，今年央视315晚会通过调查显示，饿了么平台入驻的餐饮企业存在信息虚假以及食品安全的问题。饿了么平台引导商家虚假地址、上传虚假实体照片，甚至默认无照经营的黑作坊都能够入驻到平台。
央视的曝光呢，带来了巨大压力。饿了么创始张旭豪当时表示说，要开展严格自查，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首先我代表饿了么的所有员工，对于给到消费者、给到我们平台上的优质商户所带来的困扰跟麻烦，我表示深深的歉意，更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们现在已经抽调了100人左右的一个团队，来专门做一个品控的专业小组，来在全国范围内对我们平台上已有的商户进行全面的走访跟排查，如有违规的商户，还有违规的商户立即做下架跟处理，给到消费者一个满意的一个交代。
当然啊，我们说了半天饿了么，存在类似问题的这个商家也不止饿了么这一家平台，众多订餐平台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食品安全问题。时事评论员马黎明认为，网络订餐行业发展速度过快是出现种种乱象的原因。
网络订餐平台发展过快，导致了饮食市场上面出现了各种的乱象，那就有证照不符、阴阳餐厅、多店一证等等现象。因为啊，它要迅速的扩大平台，很多合作的餐饮企业水平良莠不齐，有的甚至连经营执照都没有。我曾用饿了么搜索家附近的餐厅，其中发现不少都是没有听过的。那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当然不排除一些餐厅啊，它可能藏在声像之中，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些餐厅都属于子虚乌有，就是一个煤气灶。那问题的根源是出现在哪里呢？对于很多互联网公司来说，业务一日千里，只争朝夕，任何技术优势都只能够保证2到3个月。因此啊，在做平台的时候，可谓是眉毛胡子一把抓，通通拉到网里来。不管是大店小店、白店黑店， APP 上选择越多越好，只要有足够的店面，自然就能够吸引足够的用户。
我们说对于这个第三方的叫餐平台哈，现在出具了一个真正的体验的一个结果。李欣觉得意外吗？是不是其实我们看不到的所谓的公开或者是透明，其实如果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实际也不一定完全做得到。
而且我的问题是，你说315曝光了以后哈，整改，然后现在体验了有问题，好，整改我接受，那下一次呢，是不是还是一直就这样持续下去？
我个人觉得这样，首先呢并不意外。其实我们看日常的，我们看比如说咱们送外卖虽然很辛苦，但是一批一批的站到那儿，那个车啊什么的，我们觉得这个中间可能出现这个卫生问题的这个几率肯定是有嘛。
对，
这个整个那个状态首先就能感觉个大概。但是我觉得有几点应该是可以说。第一个，我觉得首先啊，这个网络订餐外卖它跟 出行一样，它现在是 O2O 仅剩下的被证明是可能成功的，资本现在还没丧失热情的，以一种高速发展的态势在走的，
就不是伪需求
定义时代。哎，这那肯定不是伪需求，而且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需求呢增长的这个速度在减缓，因为有一个这个市场规模的统计，我看到了市场规模它是这样，按这个就是近五年，从一二年开始，一二年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整个市场规模的这个增长率是200%多，随后这一年多就变成150%-130%，到去年还是100%几，今年到现在好像才30%几，那就意味着此前的这种叫野蛮生长也好，这种互联网技术推动的这种大规模的发展也好，到现在到了一个相对的平缓期。那这个时候，比如此前我们就说了，那个食品安全法就号称史上最严嘛，就说你网上订餐的也要有证啊，什么各种管理。那我们就会发现，主管部门呢会选择在一个比较恰当的，在新事物起来的时候呢不扼杀，让你有一个充分的发展。但随着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进行规范的时候呢，就会提高门槛，因为提高门槛就是保证安全的方式。那事实上呢，野蛮发展已经过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订餐呢已经是一个寡头时代了，就这几家，就这三家，
对，
大概能占九成，就是比九成差一点，就这三家。那因为这管理起来也很容易，因为它背后是 BAT 嘛，这是第二。第三个，我觉得这个咱们探讨啊，事实上呢，它的卫生情况或者它其他的不规范情况，我们一想肯定会有，因为它野蛮生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小企业用的这一次，我觉得这是我个人意见哈，用的是体验的方式。其实这种调查员的体验的需求，跟那些写字楼白领的这个对于这个外卖的需求是不同的。不同怎么说这个呢？就是说，当一个白领这一天累的都累到极点了，我都不想出去走一走，我就要简单的你给我送过来我就吃。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是早晨出去的时候，街边有很多看起来也不太正规的那白领，
早点
看着站到那儿一排，那个就跟那儿买，就意味着真正需求的这个用户群呢，他对这个的宽容度要比咱们的专业部门和专业调查员要松。我觉得这中间有价格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给补贴给便利，有的时候我甚至都开玩笑，在有些公司外面，这些这个送外卖的跟起到的是公司员工食堂的作用，就一到中午那就各个就站到那儿吧，一批员工过来去，就像食堂。所以真正的需求人群目前对于外卖，对于它的需求确实是刚性需求，然后宽容度很高，这个有方便的考虑，有选择的考虑，有价格的考虑。但是不能因为它对于这个它的宽容度高，那就有关部门放弃对这个的管理，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哎，消协也好，有关部门也好，采取这种检查很重要。只是我觉得它这个呢，应该更多的把这个成分呢用在比如它合不合规，比如它的在线商家有没有证，它的送快餐的这些人在它的中间的操作过程中，比如安全洁净是怎么保持的。但满意度和体验我觉得不应该是主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专业调查员跟你这些白领，因为好像据说80%都是白领需求，好像70%以上是白领，20%呢是社区，好像校园，就这三块。这批人对于他的需求，他的体验有可能跟主管部门不一样。
简单来说，就是真正的买单者其实不一定能够起到对于安全或者是那些所谓的新鲜程度有多高的标准的界定。
是的，有关部门管就要管是食品安全，但是食品体验我觉得交给市场，
见仁见智，
交给市场。
所以说其实这个细则还是能起到这个管理的方式或者是办法，但是不应该是用体验的方式。那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怎么样呢？李欣觉得，
那就是还是从源头上，就是规范性。我们就说，就是他所谓这个交给市场，哎，市场选择，就是说我喜欢饿了么，我就选饿了么，对吧？我喜欢百度外卖，你什么你方便呀？你什么态度好啊？你甚至倒垃圾啊都可以，这是市场选择。但主管部门严把的就是你的这个商户，这个餐厅的这种叫食材的这个制作和提供者，你首先是正规经营的，你不是街边店，你不是假冒的，你不是伪造的，
这是平台的责任。
送餐的这些人呢，哎，你的基本的情况、实名制、你的管理的情况出现问题追责，然后出现大规模的这种，比如说有一个楼的几个人吃完了全都中毒了，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主管部门，当你把精力放到这上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少跑弯路。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从这次调查的整体情况来看呢，尽管是仍然存在问题哈，但是网络外卖订餐平台的服务当然是比上半年有了明显提升，那么这主要是得益于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邱宝昌怎么说。
从今年3.15晚会从3月份中消协的调查到现在， 它的线上的安全系数满意度在上升，这说明我们的监管部门在加大监管，确实在为老百姓的食品安全起到了一个保驾护航，履行了职责。当然我们也看到它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说呢，食品安全呢是要常抓不懈，不能只到一两次突击式的检查。
同时呢，邱宝昌律师还表示说，即将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会给监督食品安全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食品安全法的实施条例正在探讨之中，相信新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对监管食品安全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有一些家庭厨房能不能上线。原来有一很多人就认为为了便于网上订购啊，有这么多需求，可以家庭厨房能不能开放，国家食品药品管理总局就明确有声音，线上的食品一定要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所以说呢，加大这方面力度，对于网络平台督促他们去履行法律法规，不履行法律法规的也给予一些处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些原来没有资质的或者是不安全的，通过这次整治，通过加大监管已经很少了，这说明我们平台在重视，我们的消费者在重视，我们参与平台的这些所谓的食品的销售者也在重视。